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十节这个故事的中间。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第十节啊，这是一个耶稣医治鬼妇的女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呢，我们上次分享到了第十三节，那我们今天呢先把整个故事再重新读一遍啊，做一点回顾，然后我们就往下走啊。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第十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工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上次分享到了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件事情啊，在圣经里，尤其福音书里啊，你会发现常出现安息日这个场景啊，甚至呢你读着呢，你会觉得好像耶稣是不是专挑安息日在医治病人，你都会有得出这样的一个感受，每次都是安息日医治病，又起了冲突，医治病又起了冲突。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是耶稣每天都医治，唯独在安息日每次医治都被法利赛人来定罪。或者换句话说呢，在六天耶稣也一样的做工，只是当安息日耶稣要医治病人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指责他。那这样的指责呢，圣经就我们每一次看见的时候就会有感受，觉得好像耶稣专门是挑这一天来治的。那为什么安息日不能治？我们上次也分享过，因为犹太人呢，当他从神那里得着律法之后呢，他们就把安息日当作一个宗教的礼仪来守，他们并不知道神给他们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神给他们安息日是使他们真的安息嘛，心里得到安息嘛。我们上次举过例子，假设你可以在安息日人完全都不动啊，你坐在那儿，告诉你啊，你今天啊不能走多远的路啊，不能去上班啊，你都做到了，但是你脑子里想了很多，全都是下个礼拜生意上的事，守了安息日吗？还是没有守吗？所以神是看人的心哈，他并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但是呢，犹太人在他们的软弱里哈，我只能用这个词来说，他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宗教礼仪。宗教礼仪呢，就是他把安息日能做和不能做的事呢详详细细的列出来。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圣经里甚至有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测量方式，就是呢这里到那里多远呢，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我们上次不说吗，就像我们今天怎么告诉你有多长时间呢，告诉你一炷香的功夫啊，你大概知道啊，原来这个是多长时间。那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是多远，就说明呢为了让大家有规条可循，他们把安息日能走多远已经规定成了一个固定的数字，以至于呢这个数字广为人知到一个程度呢，大家都是用这个来说有多远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我到你那里大概有一公里，我已经不用一公里了，我只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因为这个路程每一天大家都在说。就好比呢你说这段距离多远呢，你跟孩子说就是家到学校那么远，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走。你跟他讲300米，他说300米是多远呢，他不知道。你说从家到学校，那他我知道。你今天跟你那时候跟犹太人说500米不知道多远，那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哦那知道了。非常清楚，为什么非常清楚？因为他每个礼拜非常精准的一定要去量着 只能走这么多这么远，否则就犯法了。这个在人看来哈，好像他们是真的很敬虔，对吧？对不对？那在人看来，哎呦，我们没有律法的人就觉得哦，这些真是属神的人，对不对？啊，他们神告诉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列出来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甚至走着多远的路都写得清清楚楚，好不好呢？神却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神会说他们假冒伪善的人啊？我们上次停在了第十二节啊，前面就在神在治病啊。从第十三节开始，那两只手按着他啊，他直起腰来归荣耀给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工作，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管会堂的为什么那么生气呢？气愤愤地说，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呢，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啊，因为这个规定是只能走多远的路。在另外一处圣经呢，耶稣是这么说的，也是因着安息日起的冲突。耶稣说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啊。这句话呢特别重要，这句话来告诉我们呢，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的意义呢是为了人服务的，不是人被律法所捆绑的啊。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大家就能明白了，我举过这个比方举过很多次，我再说一遍。比方说呢，一个家呢，你们有孩子，那你会给孩子设立很多的规矩，就是规矩呢就包括呢作息，多长时什么时候睡觉，一般呢比如说九点半一定要睡了，或者十点一定要睡了啊。这个是不是必须要守的呢？一定是要守的啊。如果他说我不守了，那就说明他真的跟你关系出了裂痕啊。那但是呢，如果这天晚上呢在九点半的时候呢，你发现孩子发烧了，而且烧到39度甚至快40度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带他去医院，不是吗？如果他发烧甚至可能还有抽搐了，你会怎么办？你说我们现在去医院。这个时候孩子会说不能去医院，因为10点要睡觉了。然后你会怎么回答他？你说这个规定是为你设的，你不是为这个规定设的，是不是？没错吧？孩子可能到一个地步，他都不知道到底规定更重要还是他自己更重要。我想问大家，是你重要还是这些规条重要？你重要，生命最重要，不是吗？你为什么会在那天晚上你告诉这个孩子说我们现在要去医院，那就意味着当天晚上你必须要打破10点睡觉的规矩。这规矩谁设的？你自己设的。耶稣在那天他医治做没做工啊？做了。他有没有打破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规矩？打破了。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神设安息日本来就是为人设的。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叫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吗？爱神爱人就是律法的总纲。就律法写了很多条，就也可能归结到有600多条，那为什么耶稣到最后他只总结成一条呢？就是爱呢。就是你到最后你问一下你的心该不该做这件事情，你的心会告诉你，是不是？在这儿管会堂的他恰恰把他颠倒过来，他把什么放在更高的位置？他把律法放在更高的位置，他没有在乎生命，对吧？那我反过来呢，我来说呢，我们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啊，那我们要不要聚会？要的啊。那你要不要做很多神告诉你应该做的事？要的。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弟兄 他在主日他没有来，你觉得他做的对或不对？你立刻，如果你把律法放在一个跟这个法利赛人一样的高度呢，你立刻会觉得不对，因为神说了嘛，你不可停止聚会嘛，是不是？但如果你把爱放在第一位呢，你可能很快神就会告诉你应该为他祷告，因为也许他在路上车子抛锚了，也许他发烧了，也许他的孩子有极重的病，他现在正在医院呢，他因为怜悯大家他没有跟大家讲。但如果我是说，如果你的思维或者你看问题的方式就是律法式的，你立刻起的心就是什么？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因为他今天没来聚会，对不对？就好比我刚才说，这个父亲要带着孩子出去看病的时候，晚上十点，他的邻居可能说，你不对，你孩子十点怎么不睡呢？他完全看不见一个事实是，这个孩子如果睡了，可能就醒不来了。如果是急症，不要命的急症呢，那这个律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家想过这个道理没有？所以神在地上啊，给人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神为什么给犹太人律法？律法是让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就是律法是面镜子，就是当我呢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去照镜子嘛，对吧？如果我这时候正在发烧，你会去照镜子吗？这时候你快死了，你会去照镜子吗？你什么时候会去照镜子？你早上起来，你准备梳妆一下的时候，你会去照镜子。这时候呢，你开始要默想一下神的话了，律法就有作用。律法的作用是让你看见，当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却因着自己的悖逆，你偏不这么做的时候，律法就照亮你。好，我还是用晚上十点睡觉举例子。假设呢，这个父亲，这个孩子呢，病好了，从医院回来了，下个星期父亲告诉他呢十点要睡，他让他爸爸走了，他自己晚上悄悄的就在被子里呢看手机，十一点十二点一点还是不睡，这律法就有作用。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他想起他父亲的要求，他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就知道他需要赦免，他需要悔改。所以律法的作用不是让我们用来去给人定罪的，律法的作用是让我们知道圣洁的标准的， right？ 否则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呢？对吧？我们今天都知道犹太人有律法，问题是那咱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文化嘛，对吧？那也有我们自己，那要孝敬父母啊、要做很多的该做的事情，那这些也是在我们的良心里会写下来的，它起到的作用其实跟律法是一样的，对吗？那华人也有十诫里的很多的内容都在我们的良心里，我们的文化也是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啊，要不可撒谎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啊，这都是一样的。那这些话留在圣经里，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是面镜子，圣洁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当有了这个标准，我再去犯，神就让我们知道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赦免的恩典了，你需要悔改。但是在这呢，这个会堂的应用律法的方式就不对了。那他用律法的方式是什么？他把它当作一个定罪的理由， 所以呢，他在他眼里哈，什么都是拿这个尺子去量的。这个其实很可怕，他可怕在哪呢？他可怕到一个程度，甚至他眼睛里看不见任何的神迹和恩典了。注意，这个女人驼背了多少年呢？好，我问你哈，一个人被鬼附18年，如果你还认识他，突然有一天他腰直起来了，你的注意力会在哪里呢？会在他直起来了，对不对？
直起来了。
但是你眼睛却看见，你怎么没守安息日呢？大家看见这很可怕了没有？就这管会堂的人已经很变形了，已经很可怕了，是吧？他可怕在哪？这么大一件神迹他已经看不见了，他已经瞎了。你看律法定罪，你看恩典的眼睛就瞎了，这就是结论。你说主啊，我想要有一个看恩典的眼睛，那你一定要让自己从律法定罪的声音里出来。如果你满眼看见的全都是你这个错了，好，因为你违反了这一条，你那个错了，你违反了那一条，好，我可以告诉你，假以时日，你就会跟这个管会堂的是一样的。但不要认为哈，这是一个个案，在和耶稣争论的安息日争论的所有场合，那些人全都是这样的。时间原因我不翻过去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呢，约翰福音5章有一个瘫了38年的瘫子，在毕士大池子边上，他躺在那儿，就那个池子呢，水天使一搅动那个池子，最先下去的啊就能够好，这个瘫子就在躺那，没人给他推下去。耶稣就问他说，你想好吗？他说没有人推我下去。耶稣就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了，他就好了。瘫了38年，他马上就好。但是那天圣经特别强调，那天是安息日。然后你知道那些法利赛人看见什么了吗？大家猜，大家猜一猜，我们看一下，很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看法利赛人眼睛看见了什么。约翰福音5章，约翰福音5章。约翰福音5章第8节，约翰福音5章第8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起来拿起褥子来走了。第10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说什么？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有一个奇怪的眼镜哈，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奇怪的眼镜会把一切的神迹大能全部滤掉啊，他什么都是一个角度去看的，对不对？就常常让我想起那喜剧片，卓别林演那个喜剧片哈，他就拿了一个锤子，看见什么都像钉子，就是他手里拿了个锤子哈，就在工厂就一直做这个动作，然后训练成呢，他的动作就是敲钉子啊，然后敲了一天以后呢，他到哪都觉得是钉子，什么都是钉子，在他眼里全部东西都是钉子。对于这法利赛人来说，在他眼里什么都是，你错了，你又错了啊，你这又没做到，这很可怜的，你其实很可怜的。瘫了38年，你不看一下我的腿呢？我给你看一下我的腿好不好？不看的，你再拿褥子，你再拿褥子，好吧？对。然后约翰福音9章有一个生来瞎眼的瞎子，神医好他之后，法利赛人也是，那天也是安息日啊。没有看见他眼睛生来瞎眼的瞎子眼睛亮了，说你这是安息日哈，你不能医病的。哎，这是很可怜啊，很可怜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3章啊，回到路加福音13章，13章的第14节，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好，我们来解一解这气愤愤的啊，他为什么会生气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假设你在一件事情上你不是很确定你对或不对，你会生气吗？你不会生气，对不对？啊，比方说你今天给孩子一个建议啊，让他去这个地方买东西，不去那个地方买东西，但是其实你也不知道要买东西在这个店里有没有。如果他不听你的，你会生气吗？你不会生气，因为你也不确定。你什么时候会生气？你昨天才在那买过，他就是不听，是吧？你就会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因为你很肯定自己是对的。这个管会堂的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律法主义和宗教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呢？就是变成这样。他认为他一定对，他认为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会生气，会很生气。他认为到一个地步，他看不见神迹，看不见恩典。认为到一个地步，啊，你只要反对，他就会很受冒犯。我们一定不要变成这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要知道耶稣不是让你进到一个宗教里去。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要知道律法主义是你一个很重要的敌人。你要知道呢，我们每个人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小法利赛人，都是去定别人罪的，或者定别人罪，或者定自己的罪。总之我们就是拿着一样东西去框。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我们稍微拓展开去讲一讲。大家没这个感受，其实我们无论，我相信在座有的得救有的不得救，无论怎么样你们都会祷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祷告听神听允的时候？很多次，对吗？但你在神听允你祷告，你看见神的恩典，你能开心多长时间？很短的，是吧？你很快你觉得下面的麻烦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在律法的捆绑里太久了，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神的恩典意味着什么。神的恩典，他想要把这恩典给你的心意味着什么，以至于你始终处于一个很惶恐的状态。就好比一个妈妈想要告诉一个孩子我很爱你，他说了100遍孩子不信，他给孩子做了100件孩子想要的事情，他还是不信。这个妈妈看着孩子很可怜的，就这个孩子信不了，他信不了这个妈妈的恩典，他信不了，因为他就是在被律法捆住了。我就是怕，我就是怕，我就是害怕。为什么这个管会堂的眼睛立刻亮了？因为他这个就像雷达一样，他每天就在扫你到底哪里做错了，是吧？为什么他会这样？他就，你要是做错了就会有后果，你不能这么样做，我很害怕你这样做不但对你也不好，对我也不好。好，我们再来读一段哈，我们看这约翰一书的4章，新约的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哈，是约翰一书，在启示录前面。
约翰一书4章，
就约翰的三封书信，约翰一书4章的第16节。对，约翰一书4章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或者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一段话太重要了，这一段话就是对着律法主义去的。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就是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你为什么怕呢？因为你怕挨打，你守律法就是因为怕挨打，那这个律法守了也白守。你应该怎么守呢？就是十九节讲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守律法是因为你爱神你才会做的，那你为什么会爱神呢？因为你先得着神的爱了。所以如果你来教会，你想要得着真的力量，你一定要得着这个秘诀。教会不是给你增加新的捆绑的，你在地上的捆绑还不够吗？你还要多少？你在地上的惧怕还不够吗？你还想增加一个安息日吗？你还要吗？我有很多可以给你，你想想不想要？以色列人连猪肉都不吃，你想不想？想不想也操练一下？有很多啊，从割礼开始了，开始做吧。你觉得不够吗？你觉得还想要多少？以色列人今天连灶台都得分开，就是因为有一句经文命令不可用山羊羔的奶，母山羊的奶去煮山羊羔，就这么一句话，他们就开始分灶台了，奶制品管奶制品，肉管肉。你觉得还不够吗？你还要多少吧，弟兄姊妹们，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认识耶稣你要什么，他要给你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要得着他的爱呀，弟兄姊妹们，你不得着爱你哪里有力量呢？你怎么可能你能守得了律法吧？你要是能守得了，他为什么要死呢？他为什么要赦免你？正是因为你守不了，律法的作用就是让你照见你守不了，你才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你放下来，你要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需要为这事负责的位置的时候，你必然会经历律法的定罪和刑罚，或者你负责，或者耶稣负责嘛，是不是？你为什么能去天堂？是因为耶稣为你死了。阿，那你今天为什么有能力去守律法？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看见，你祷告了他就听了，他爱你，那你就慢慢的不怕了，这个是力量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该怎么去操练你的属灵生命？你好好多想一想过去神给你的恩典。你说我还没信主，没关系，你好好回想一下，从现在回想一下，直到你记得起事的那时候，直到今天，你有多少次死里逃生的机会啊？死里逃生的经验有没有？你以为神只是你从信了你恩典才在你身上吗？我从信主的那一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圣灵带着我有几天的时间，就像放电影一样，把我从信的那一刻往前几十年的许许多多他给我的恩典全让我想起来。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没有眼睛看呢，我就像这个管会堂的一样啊，我看见的全是你怎么又治病了？哎，拿褥子，你看我全看见的这种东西。就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去尝他的恩典，所以你的力量从哪来？你把你惧怕放下，定罪放下。你跟神做个祷告，你说神呢，求你开我的眼，让我看见你已经给了我多少的恩典，我已经有的恩典我来数算一下，好不好？我们做这个操练回去，我们都无论你信或不信，你都可以跟神说，你让我看一看你已经给了我多少，然后你就能明白这句话，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这个时候你就有力量了。你爱是什么？你爱就可以守他的律法吗？为什么是这样？就好比一个孩子，他为什么要守你晚上十点钟睡觉的规条？ 是因为当他知道你很爱他，他不愿意让你伤心，而且他知道这个对他好，因为历次经历都已经证明了，你让他做的事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益处。终于有一天他明白，我为什么要跟我父母对着干。那个时候啊，我想告诉大家，他守这个律条就是守的心甘情愿，而且永远不会再犯了，对不对？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规条的对立面，你很努力的去守它，我会告诉你，守得了一时，守不了一世。如果把你这个律条放在爱里，你知道这样东西实在对你太好了，它就是你自己嘛，不是吗？我问大家，有吸毒的吗？没有。为什么你不吸？你是因为我要咬着牙不吸啊，这样东西我不能吸，这是规定，我吸了我就犯规了，你是这样的吗？你是怎么不吸的？你想一想，就这样东西我吸了干啥？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会死的，我不要。所以你一辈子到现在你没做吗？不对吗？现在大家明白圣灵是怎么做工的，就是这么做工的，他一遍一遍把你带回到神的恩典里，让你从里面得出力量，你就能够去行了。我们花这些时间呢，就是要解一下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可怜人哈，我们不要成为这个可怜人。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3章的第14节哈，他说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第15节，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在这呢，主把这个人呢说的就更重了，但是我们不能去做这样的判断啊。我说稍微做一点解释，主说假冒伪善的人，他有资格说，因为神知道人心，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律法里捆绑里，我们有两种的可能，我解释一下。一种呢，管会堂说气愤愤的说你要守律法呢，有一种的可能就是他自己真的是被捆绑，他很惧怕，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害怕你不守啊，你也受损，他自己也受损，他很怕。这个是我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但不全都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比这更糟糕，就是呢耶稣说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的意思就是你守就好了，我是不守的，傻子才守。但是呢你必须得守，因为什么？因为我是管会堂的。注意他的身份，管会堂的是什么？他是头啊，他是这个聚会的组织者，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你可以把他看成一个道德警察啊，律法警察。所以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呢，我们受律法捆绑的时候呢，是我刚才讲的，因为惧怕刑罚。但是谁会落在耶稣所说的这个试探里呢？假冒伪善的宗教人士。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为什么神告诉我们不要急于去服侍啊，不要多人做师父啊？雅各书2章讲得很清楚，不要多人做师父。那我们看一下啊，雅各书的2章哦，雅各书的3章啊，新约的雅各书3章，3章第1节，雅各书3章1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就说明呢，当你觉得我是一个管会堂的啊，我是一个祭司了，我是一个文士，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怎么对待你啊？大家会把你看成你是属神的人，对不对？你的生命很好，你应该可以教导别人。但问题是，当你没有得着神恩典的真理的时候，你会怎么教导？你会告诉别人你就应该惧怕吗？对吧？你做不到你就要小心一点嘛。 好，这还是好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呢，我也做不到，但是呢，我又不能让你知道我做不到嘛，那我这不是这个形象就没了吗？所以我就开始装了。假冒伪善就是这么来的。谁最容易受假冒伪善的试探呢？做师父的人，是不是？
对。
如果我就是一个刚信主三天的，你觉得我会到处跟人说，你看我多好吧？不会。但如果我已经信了20年了，然后服侍都服侍十几年了，那我是不是很容易就觉得，哎呀，我得表现得好一点吧？所以假冒伪善的意思就是，我自己不做，我要别人做，我用律法来捆绑别人，我用假冒伪善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3章的第15节。所以只有主有资格说，主说他假冒伪善他就假冒伪善，说明这个管会堂的呢情况更糟糕，真的就是不但定罪给别人，更是自己其实也不做的，主说呢，他为什么不做呢？就是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这个话真的很扎心的。他扎心在哪呢？就是这个管会堂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他根本没有按照严格的按照他所说的律法的要求在做。如果真的是连病都不能医的话，那你凭什么能去把你的牛驴拿去喝水呢？对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甚至更糟糕，因为牛驴只是你的产业，病是你自己病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得过很重的病，很难受的时候，我是有过。我觉得人在生病的时候啊，是极其痛苦的，就是这个病是很痛苦的，对人带来的这影响，就不单是身体痛苦，你的整个灵是非常低落的，你会想很多的事情的。你觉得这个管会堂的有在意这个吗？完全不在意，他完全不在意。他在意什么？他在意他的牛，他的驴。谁更重要？是你的牛还是人呢？如果你都心疼你的牛，你是设定律法的，你是心疼你的牛，你做了一个解释，对神律法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安息日可以让牛去喝水，那你就应该怎么样来解释安息日治病？那肯定能治嘛，不是吗？如果你在安息日不让去治病，你应该让你的牛忍一天不喝水嘛，因为那个得病的人今天也忍着，对不对？如果这得病的人今天就在发烧，你就可以给他一点退烧的药，他是不是今天就舒服很多呢？就好比你的牛今天喝了一口水，他是不是舒服很多？你既然让这个得病的人就因为发烧就忍一天，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牛忍一天呢？在另外的地方，耶稣说，你的羊掉在井里，你安息日不把它拽上来吗？你为什么不让它在井里忍一天呢？我们今天好好想一想，神设律法的目的，神真的在乎的是我们。在这里，耶稣这个话扎心就扎心在，就是你完全不在乎人，你还是管会堂的，你理论上还是服侍神的，你把灵魂放在哪里呢？你把神的羊放在什么位置了呢？然后呢，16节，这个话就更扎心了。16节，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把耶稣的当时的那情感，从这话里读出来。但是呢，你可以因着圣经，你把神的形象开始越来越深刻的了解以后， 你大概能够猜到当时耶稣的情感是什么。耶稣说这两节的情感是带着极深的爱和无奈的，就是耶稣就想告诉这个法利赛人，你知道我耶稣是神吗？神有多爱他的孩子吗？他说他被捆绑了18年，他被捆绑了18年，你就一点不在乎吗？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心硬到一个程度呢，那我作为一回欲望人啊，我会怎么说呢？我说你都忍了18年，多忍一天不行吗？你现在知道人和神的区别了吗？神说他已经受了18年的苦，你还想再让他多受一天的苦吗？你会发现这两个的区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意识到了没有？你是哪一个？你要好好想想你的心是哪一种。神要改变我们，不要做前面那种人。我们不要对自己对孩子说，你都忍了18年，你不能再忍一天吗？你要记得神是跟你说，你为什么还要再忍一天呢？你都见到了亮光，你为什么不得自由呢？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一天的苦？就是因为你不爱他嘛，你不介意他嘛，就这个理由，只有这唯一的原因。所以说白了就是耶稣爱他的羊，这管会堂爱他的产业，爱他的钱。所以不是说你坐在宗教位置上你就真的是宗教领袖了，可能你坐在宗教位置上可能只是爱钱的。所以在第16节呢，他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神既表达了他的爱，也传递了对管会堂的劝勉啊。他说不当的意思就是你不想一想呢，难道不应该吗？啊，我们最后呢，在16节解完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情形啊，就是在旧约呢，大祭司啊，有个大祭司袍，大祭司袍身上呢是有宝石的，有12块宝石，胸口有12块宝石，肩膀上也有12块宝石，12块宝石上呢是写了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就是把人名写上去，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对不对？所以雅各的12个儿子写上去，就代表着这些人就在这个宝石上，名字写在上面。大家知道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排这个衣服吗？这个大祭司袍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胸口啊，就是你把这个名字放在你心里；肩上啊，就是你把名字放在你的责任里。神是告诉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你不是在做事，你是在爱人。事和人哪一个重要？人更重要。你不把人名字写在上面，你当什么大祭司？大祭司有什么意义？神还特别强调，这个前面的大祭司这个胸牌跟衣服不能离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觉得很闷，对吧？这讲这些有的没的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好，你在新约看见神的形象你就知道了，他在用一个图像来告诉你神想说的话，就是这块名带着名字的宝石永远不能离开你的身体。就我们很多时候胸口带个，比如带个铠甲，它会晃荡的呀。你去仔细看做的那件大祭司袍，特别强调是不能离缝，一定要缝在上面，贴在身上的，就贴在这个袍子上的，是告诉你这名字一定是贴在你的胸口，扛在你的肩上。好，我每一个人今天得救全是被神呼召做祭司的，我们该怎么做祭司呢？把你爱的人名字 刻在你的心里，躺在你的肩上。如果你做不到呢，就不要去做任何事情，否则你一定会拿着律法去加在他头上的。阿们。就是当你没有办法把他名字放在心上，放在肩上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做好过用律法去坑别人，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很苦了，为什么还多一条安息日交给他？是不是啊？这已经很难了，你还让他去神行割礼？哎，十三章十七节，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所以我们知道呢，管会堂的为代表的那些是真的假冒伪善的，圣经用敌人来描述。所以被律法捆绑的人啊，他不都是法利赛人啊？我们很多基督徒也被律法主义捆绑了，但是他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讲，我一再强调，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因为惧怕刑罚，所以你以至于看不见神的恩典，你始终是恐惧战惊的。还有呢一种情形，就是这种情形啊，这个情形呢是我们要警惕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成为这法利赛人。所以当你信主以后啊，正确的路啊，尽量的让自己走在神的恩典里，要有个看恩典的眼睛，让你不断的把你的担子卸下去，不要让你自己变成被律法捆得更深的一个状态，否则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受法利赛人的试探，一方面自己要装，一方面还定别人的罪啊，就变成敌人了。所以耶稣这里说呢，敌人就惭愧了，说明敌人无法反驳。那众人呢归荣耀给神，就都欢喜了，惭愧对应欢喜啊！当你得着自由的时候，就欢喜啊！当你知道自己其实是用律法去定别人罪的时候，就惭愧。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到十三章的十八节，耶稣说啊，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颗芥菜种啊，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二十节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窖，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那路加福音的组织的圣灵组织的素材呢，是的确是主题式的啊，因为突然这边又插进来在讲神的国哈。那这一段呢，其实是依然是和上下文是有逻辑联系的，因为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敌人呢，不断是法利赛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其实地上现在有形的这个神的国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对吧？什么意思呢？我用个通俗的形象，大家就能明白，是不是你今天走进任何一家教会，你遇见的任何人都是好人的？
不是，
我说的好人就是完全不作恶，不坑你，都是信主得救的，不是，对吧？是不是当中有些可能做的事情可能比世界的人还糟糕呢？是的，对不对？那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解一下这两个比喻啊。那在圣经里呢，鸟啊，飞鸟往往是代表恶者啊，或者魔鬼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呢，飞鸟总是会把种子吃掉，对不对？对吧？比方说你们家是在农村晒谷啊，那晒谷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去赶鸟的啊，你否则就来吃了啊。否则为什么要有稻草人呢？你稻草人在吓唬谁呢？你吓唬鸟啊。对，所以鸟要吃种子就是生命，所以飞鸟它的形象，它就是把生命吃走。但不是说鸟不好啊，因为神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啊，它看着是好的。神都是用这每一样物呢来做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个形象啊。那我们用形象的方式呢理解神的道理呢，就很容易接受进来。好，那什么是芥菜种呢？在这里有一组对比，就是芥菜种和鸟。芥菜种是所有种子里最小最小最小的种子， 就是你可能放在手里都看不清楚，就这么小。好，最小代表什么？因为大家有没有注意，比方说呢，我一颗稻子哈，我一个很小的稻谷，很小对吧，我在没有把它煮熟之前，就收割完了之后，我把它再放到地里，它第二年会不会长出一个稻穗来，对吧？稻谷很小对吧，但最后长出来那个庄稼就很大了。那如果你今天把一个苹果核呢种在地里，它最后长出的苹果树是很大的，所以种子是有生命在里面的。然后呢，芥菜种里面也是有生命的，所以芥菜种就代表呢，所有有生命的种子里，哪怕最小的一个，它最后长出来也会长得非常大。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哈，来告诉你，神的话在你里面，哪怕最小的一点扎下根，变成种子，最后一定会长大，一定。耶稣最初来的时候，他也就是他一个人带着12个门徒，在全世界当时的人口来看，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从数目上看，对吧？就这么一小点种子，大家想想今天教会有多少人得救的，真实得救的，应该是以亿计的，对不对？全世界来说，因为全世界有70-80亿人嘛，对吧？至少是以亿计的。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当时12个门徒，耶稣一个人带12个门徒，今天能有以亿计的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是不是芥菜种和一棵树？好，然后你在想，今天教会藏没藏飞鸟啊？藏了。比方说呢，我跑教会来，可能我就想认识点生意伙伴的啊。没准还想卖点东西的，经常会有这个想法的。对，当然神也用那想卖东西的，最后也救他啊。我们有很多来教会有各种各样想法的，甚至有些年轻人就去教会就想找对象的啊。那他来了，他信吗？他不信，他有可能甚至不但不信，他可能还挺抵挡，他很反对。他到最后他也很反对，那他就是一只飞鸟。所以教会不等于每一个在里面的人就都是重生得救的，他就像这颗本来一颗很小的种子长成一个大树的这个芥菜树，里面藏了很多的飞鸟。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这个呢？就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你可以想想挑战他的那法利赛人，气愤愤的指责他的这管会堂的，是不是就是飞鸟？对吧？一样的嘛，一模一样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耶稣称他们为敌人？好，我们再看这面教。面教在圣经里呢，也都是代表不好的。他不是说教不好，教本身那个吃发面，我也很喜欢吃发面的东西，教本身没有问题，只是教所预表的意思呢，它也是预表着罪。飞鸟就预表着恶者，教呢就预表着罪。那为什么它预表着罪呢？因为教的很多特点跟罪是一样的，
膨胀。
对，就是教会让一个东西呢膨胀。你的死面和发面的区别就是发面的很大，死面团小小一个，但问题它俩重量一开始是一样的，对不对？就好比呢，你的孩子和隔壁邻居的孩子呢，他俩水平一样，但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呢总是喜欢吹牛啊，吹的大家全满街坊都认为他的孩子比你孩子要高几个等级，所以他孩子就是发面，你孩子就是死面，差的就是这个教啊！现在大家理解了吧？是不是？对，现在下去觉得像不像？像的。那教还有一个跟罪一样的特点是什么？它传染的，对吧？就是你酵母是可以留的，你不是每次都要用的酵母粉的，你可以今天发面里，然后呢留一坨啊，留一坨以后，在明天再放在那个和的面里面，它又发起来了。它可以一直传下去， 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孩子跟隔壁邻居在孩子再多待一阵，你发现你孩子也变发面了啊，他可能到最后吹牛吹得比隔壁邻居孩子更厉害啊。对对，所以好，神的国为什么要比作这样呢？我们要解释一下神的国了，否则大家会误解。神的国在今天啊，不等于在天上的那个国，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呢，神的国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开始做王呢，所以今天神的国耶稣还没有真正成为地上的王。地上有没有神的国？有。为什么有呢？因为圣灵今天在地上，对吧？圣灵住在哪？住在你们每一个信的人里面。所以神在哪呢？神的国就在哪。但问题是呢，他的旨意还没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要做主祷文了吗？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他的旨意在地上还没有完全行的时候，他的国就会有这个特点，在地上就会有飞鸟来，就会有面教来，就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全团都发起来了。所以但这里这两个比喻，神想教导我们什么呢？耶稣想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是要做飞鸟呢，还是做种子？我们是要做酵母呢，还是做那面啊？面就是粮食啊，酵母是空气，对吧？所以我发现这个馒头一撕开里面全是洞。对，所以神想警告我们呢，在这里就是我们有两种人可以去学。一种呢在当时就是就像耶稣这样，耶稣带领我们到恩典里去。还有一种呢就是管会堂的，所以我们警惕管会堂的，警惕着飞鸟，归荣耀给神，把自己的心交给神。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也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啊，这一段很长，这一段里面有一些的真理呢还挺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应该是解不完。那我们就前面几节我们做一点解释。第一节呢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啊，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所以背景呢是耶稣在移动过程中他开始继续的传道啊，所以耶稣治病是为了佐证他说的都是真的，所以他目的呢是要把神的道讲出来。当讲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人问了个问题啊，也许是因为好奇啊，这个问题是呢，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他讲到了一个数目。那首先我们知道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是耶稣做好了赦罪的恩典，我们借着信心呢接受。那为什么会有多和少的区别呢？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好，多和少的区别有两个可能，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多和少的区别有可能呢是耶稣给的少，就是恩典给的少，也可能造成少，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恩典给的是一样的，但是信的少，也可能带来少的结果，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想明白为什么我解这个道理哈，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种的 观点认为呢，人失丧呢，就是因为耶稣不救他，就是耶稣没拣选他。我们误解了拣选这个词啊，这个拣选这个词最好不要乱用。呵呵，对，你没被拣选，没被拣选的意思啊，这个讲的比较文雅一点，就是你被抛弃了啦，是不是？什么叫没被拣选？就是爸爸不要你了啦，就什么叫没被拣选？是不是？你被遗弃了啊？那被遗弃就问题就出在恩典上了。对，那以弗所说二章八节讲得很清楚嘛，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我常常喜欢用纽扣和扣眼来比方，你衣服怎么扣起来的？不能光靠扣眼，也不能光靠纽扣，纽扣和扣眼扣起来，对不对？那你怎么得救的？耶稣给你救恩，你也接受，不就扣起来了吗？你就得救了吗？所以这里面两个环节都很重要，耶稣给你的恩典就是赦罪的恩典。那如果呢，他只看着你比较好，看着你比较糟糕，我就拣选你，赦罪的恩典给了你，我就抛弃你，赦罪的恩典不给你。这里少就原因就是出在神了。这个到底对不对呢？我要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对。这个观点不对，这个观点的神的形象实在太可怕了。而且呢，它跟很多的经文冲突，比方说彼得在他的书信里说，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如果神就把你抛弃了，那神是不是显得很虚伪啊？是不是？我口口声声说我愿万人得救，但我看着你就长得不帅，不要了，不可能。他说万人得救，他就是愿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如果你说愿万人，你可能说万人真的就是一万个人，那一万个和七十亿比，那真的是少数。如果他说不愿一人沉沦，就意味着什么？他一个都不想丢。那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很多啊，我们不去一一查考，但结论就是，耶稣是一个都不落下的，他是为每一个人的罪都付足了代价的。那就意味着呢，从神的恩典这个角度，神把这个恩典呢放在了每一个，无论你信或不信，神的恩典都放在你面前。我们看一节经文啊，对，这节经文对这个解释这个教义很重要啊。在约翰一书，还是在约翰一书啊，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的二章，二章二节，约翰一书的二章二节，在二章一节最后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第二节，他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里我们就是指基督徒。好，老约翰呢就特别强调了二节的后半段，不是单为我们的罪，注意吗？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那就这个很重要了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为每一个地上的人都付了代价。这就说明得救本乎恩呢，恩是给出来了，每一个他都给出来了啊。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哈，这个结论很重要啊。我们来再回到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三节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好，得救的人少，窄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后得救的一定是不超过50%的，否则就叫宽门了嘛，对不对？假设地上从有亚当到现在，假设一共100亿人，我就用一个大数哈。那如果得救的人是60亿，超过50%，那就不能叫窄，不叫窄门，就不叫少了。
对，
那就说明呢，得救的是不到一半的。那为什么有超过一半的人是不信的呢？来想一想，想一想，好，我们再等会儿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再来 再来回到前面那个点啊，耶稣把恩典放在每个人面前，那谁最后会失丧呢？我不要的就失丧了，对吧？对不对？那少的原因是谁？是人自己，对吧？好，那人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说我不要这个恩典呢？就是因为骄傲，就是我认为呢，我不需要赦罪的恩典。就一个孩子，你要给他东西啊，他不是什么东西都要的，你要给到他自己认为我要的，他才要的，是吧？人什么时候会说，哎，这东西真的很好啊？就是你真的知道这东西是我所需的，你才会说这东西很好。现在大家知道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作用就是照亮你，你不好，你不好，所以你需要，你需要这个恩典。现在大家一环扣一环都能连起来的，对不对？耶稣把恩典放在你面前，这个恩典呢，你如果不接进来，你就失丧了；你接进来，你就得救了。谁才会接进来呢？我要这个恩典，就像我有这个需要的，我里面真的是缺这个东西的。那你怎么样才会有要的这个心呢？一面镜子，因为没有这面镜子，你以为自己挺干净的，是吧？哎呀，我早上一起来，我觉得哎呀，我这装扮绝对出去 太好了，太干净了。直到你照镜子，是不是？直到你照镜子，律法就起这个作用。大家不要把律法再放到比这更高的位置上，它就是照你，照你到一个程度呢，你谦卑下来，你说现在我知道，我不管别人怎样，反正其实我没我想那么好啊，你就有福了。你真的就这就是进窄门。好，现在就可以解释24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的意思了啊。这个经文啊，很多人拿来做很多的发挥的解释哈、啊。这个我们今天把这节解完，我们就停了。努力进窄门，不是说呢，你得救是靠你自己努力做了什么事才得救的啊。这个和其他的因信称义的经文全都冲突。啊，圣经有一个解经的原则，你不能用少数的一节两节有争议的经文去推翻其他的几十节几百节有一致意见的经文，对不对？你整篇的约翰福音都在讲因信称义，整篇的罗马书都在讲因信称义，你就拿一节努力进窄门就把他们都推翻了。肯定是努力进窄门你理解错了，不是你理解的我要去努力做点什么，做了才有资格。这说明呢，你老我的那骄傲的还没破碎呢，还觉得自己不够脏呢啊，觉得我还挺干净的啊。在这儿努力呢，其实它的原本啊是有征战的意思。对，就是比方说呢，保罗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啊。然后呢，他在讲那个当跑的路跑尽了啊，当打的仗我打过了啊，他都是用的这个词。那为什么会有征战呢？那为什么会有征战？让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里面不打架的吗？你不打架的吗？我们在座有没有谦卑是第一次听见福音，就说你怎么才来啊？我当了一辈子的罪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吧，你一定是说你才罪人的啊，对，然后慢慢才意识到他我好像真的是罪人，对不对？你打好久的这个仗不是你跟别人打，在你里面自己打，你不打的吗？反正我是打的，你不打我给你鼓掌，反正我那信的时候打，我现在还在打，神还不断的让我谦卑，让我看见其实还是太骄傲，还是对太律法主义，还是不够信他，这样的一个挣扎是很痛苦的。大家不要以为努力做点事情容易，努力，不要以为努力信容易， 努力信是最难的，努力做点事情是很容易的，是不是？我让你做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给教会打扫卫生，一年都归你，然后你只要这么做了就有资格去天堂。第二个，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有资格去天堂，接受耶稣，你愿意做哪个？我肯定愿意打扫卫生。
我也愿意。
是不是？你开出条件来嘛，什么不能做呢？是吧？给钱就给钱嘛，对吧？放生就放生嘛，对吧？你干啥我都行。
像话的东西比不标准的东西好做。
你要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不杀了我吗？是不是？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努力进窄门了，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所以在这里呢，第24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啊。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能再详细解释，这是下一次开的头，耶稣又在讲审判。对，就是开门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地上死了门就关了。所以神不是说让我们永远的可以维持在这个既有可能活有可能死的状态，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选的状态，它不是一直持续的，你到最后终归要做一个选择。所以为什么要努力呢？因为你这辈子时间有限嘛，你在里面打这个架不能一直打下去，你总要做个选择，我到底真是个罪人还不是？这个礼物摆在我面前已经摆了很多年了，我还要拒绝它到几时呢？我们教会有个老姊妹，年纪很大了，她讲她小时候信主的时候，她十几岁，就是一直想，一直反正也不做决定，直到有一天她的爷爷叫她名字，她说你还要徘徊到几时呢？你还要犹豫到几时呢？她想一想，是的，她就信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推一把的，有的时候是，哎，的确是承认自己这个是个罪人，像脱层皮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陪你一下，拉你一把，鼓励你一下，陪你哭一顿，就接受了。所以神很恩待我们的，但是最终呢，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那最好的，就是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没有什么比您的恩典更宝贵的啊！这恩典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赦罪的恩典，求您使我们明白这谦卑的益处啊，使这律法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让我们里面生出想要啊这恩典，尤其是赦罪恩典的心，求您把这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位尚未信的，对于我们每一位已经信的，求您使我们不断在这恩典里谦卑，更愿意信靠您，去除一切的惧怕只单单仰望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